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出席今晚我们中华课籍论坛的第三讲，中国家族企业史研究中的家和族。这一讲呢是由我们中文大学历史系蔡志祥教授主讲的。蔡教授他的专研范围呢，除了跟今晚课题很有关的中国家族史、中国企业史、中国商业史等之外呢，还包括呢是中国和香港的节日和这个民间宗教、华南社会和东南亚华人社会、族群的研究等等。他的著述是很多的，我想大家耳熟能详，就是他的那本《打照》那本书，《打照香港的节日与地力社会》，还有他所编的《香港历史文化与社会》，还有田泰隆《商业文书》这个资料汇编。就其他的真的不能回举了，大家可能都日常可能用书或者上堂都会接触到他的著述文章。蔡教授呢，他是历史学家，又是人类学家，是社会史家，也都是经济史家。所以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呢，他是对于历史人类学啦，对于社会经济史这些的领域、这些的视野、这些的研究的进路呢，都是很有心得。在这方面呢，是尽量呢是跟这个学生来介绍有关的方法、有关的研究的途径。我们今天呢就是很幸运呢，得到蔡教授呢来跟我们呢分享他在中国家族企业史方面的研究心得，特别是在家和族这两个观念那里是、这个跟我们、交流、讲解。中国 家族企业，我想大家可能都想起香港有不少这些家族企业、即是不是一个古老的现象，可能是很摩登的现象。我刚才看蔡教授那个演讲的摘要，他提到这个家族企业，他观察所得呢就是三代之后呢就无以为继。我想香港的家族企业可能应该派些代表来在这里听讲，就是去取经，看看怎么应对这个三代这个诅咒，就是怎么去跨越这一种的危机。我不阻大家时间，演讲是有一个钟头，大家有半个钟头就跟蔡教授交流沟通这样。现在请蔡教授就中国家族企业史研究中的家和族开讲。
好多谢叶教授，亦都多谢中大历史系同中央图书馆，特别系在座各位啦。咁今日系啱啱放完假之后好攰，做完嘢啦，咁抽空嚟呢度就系听一个好闷嘅讲座。咁就我其实今日好紧张，因为点解呢，就是上星期四星期五啦，我听咗两个好嘅好听嘅讲座。咁就刘志伟教授嘅讲座啦，就有好多嗰啲白银喺全世界度飞嚟飞去。咁梁奇之教授呢就俾我哋听咗一首好听嘅歌。咁我諗咗好耐，咁我要出奇制胜，即係我哋嘅中国人嘅家族，即係家族企业啦，如果我哋唔可以创新嘅话呢，我哋就死㗎。咁所以我諗咗好耐，叫我昨晚花咗八个钟头剪咗下面一段，唔算係影片啦，係一个 slide show。咁就下面有啲内容啦，就可能令到各位不安嘅。咁咁如果各位係唔想睇嘅话，可以静默三分钟休养下。咁我哋先睇睇个片先。既然花咗八个钟头啦，都要大家睇。 好粗糙嘅一个尝试啦，咁就希望睇下先，系咁咧就其实头先嗰套影片咧系我过去十几年啦，就喺国内同香港做嘅一啲调查嘅一啲照片，咁发觉咧，我本来有啲动画嘅，但系咧揾唔到，咁就头先嘅影片入面咧，其实我希望大家去睇几样嘢，就第一样咧就系话我哋喺屋企入面嘅祭祀咧，同我哋出咗屋企之后嘅祭祀咧，其实系唔一样的。我亦都希望大家去睇啦，就系话一个喺个我哋同个祖先嘅联系入面咧，其实系通过好多种嘅唔同嘅一啲机制啦，包括祠堂，包括坟墓，包括族谱，包括一啲祖上啊。咁就最后面嗰一段咧，其实就系我呢十几年嚟做嘅一个商业家族嘅一啲影片，就系、是、香港系乾泰隆啦，佢哋喺潮州嘅喺曼谷嘅一个联号啦，就叫做环利啦。咁佢哋喺泰国嘅佢哋起嘅一个祠堂，同埋佢哋喺乡下1930年代嘅一啲几间棺材屋，就是、放棺材。咁就希望就係去睇下，就係話出咗去嘅人啦，做生意嘅人啦，其實喺唔同嘅時候啦，佢哋同鄉下個聯繫係點樣，同佢哋嘅商業嘅聯繫係點樣。咁呢個係我過去就係、是、一路做嘅研究啦。咁就其實我哋今講呢，就係、是、我哋上兩講就係、是、由劉志偉教授去提醒我哋，就係話喺明代開始啦，就好多白人嚟咗中國，但係白人既係一種貨幣，亦都係一種貨物嚇。咁、喺整個中國，我哋嘅對貨幣嘅觀念啦，就同西方好唔同。梁其之教授同我哋講到就係話喺明代嗬，就係、是、財富嘅觀念係有一個倒轉嚇。咁佢用咗一個資料啦，係《寶庫確言》，咁入面有一句咧，就係話富不過兩三代咁樣嘅意思嚇。咁就希望就係話，即係提醒我哋嘅有錢人多做啲善事咁樣。我哋舊年咧，我哋而家係金融海嘯啦。去年五月嘅時候咧，香港中文大學社工係做咗一個調查啦。個調查入面其實就問咗一樣嘢，就係話咧，如果你需要幫忙嘅話咧，你會揾咩人幫忙？咁呢個表啦，如果大家睇嘅話啦，就係、是、大部分人啦，83-84%度啦，都話唔會揾屋企人。咁但係呢，我哋亦都知道啦，就係、是、我哋中國人好強調嘅，就係、是、呢個家庭宗族嘅關係。咁、我哋既然我哋好親密嘅一啲屋企人啦，如果我哋有啲咩財政上嘅困難，點解我哋唔去揾佢呢？咁我哋亦都知道啦，就係、是、喺 当东南亚华人嘅商业系非常兴盛嘅时候啦，我哋亦都好多人提醒我哋就话，华人嘅企业咧系好注重呢个关系嘅，呢个关系嘅核心咧就系家庭，所以个家庭同究竟是帮可以帮到个商业的发展呢，又是阻到个商业的发展呢，那我今这一讲呢，我希望就由这里呢就是开始我的问题。那我主要用的一些资料是在香港叫乾泰隆，不是钱啊，不好意思，是乾隆的乾，乾泰隆啦。那就他们的一个商业网络在18世纪中期开始一路扩张出来 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跨国企业。这个企业呢，它 是在潮州前美村的一个姓陈的家族他们建立起上来的。前美乡是在潮州汕头再上去一个饶平澄海交界的地方。咁据说呢，佢哋在49年之前在汕头市呢有五条街，咁样嘅街呢是属于佢哋嘅。所以是非常之富有的一个家族。咁佢哋嘅乡村呢就是包括咗就是四个村，四个乡是包括了四个村。我的问题在这里，就是我第一次入去这个乡村的时候是1990年的时候。那就当时候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就很多华侨就开始就是寄钱回乡下。所以沿路就由澄海一路去到一个前美村。就你见到好多新嘅房，但你一入条村嘅时候咧，你见到嘅咧就系呢一啲旧嘅房，好靓好靓。佢哋旧年啱啱咧就系、是、国家认定咗系好似系1000个名村啊，定10000个名村之一啊，历史名村，咁就系好靓嘅一啲建筑物吓，咁。我第一个觉得好惊讶嘅就係、是、你沿途见到好多新嘅呢啲建筑物，一入去係一个旧嘅风采。咁我就同喺当地嘅一啲老人傾啦，我好记得有一次啦，就係喺就係同啲老人就係飲潮州茶咁一路傾偈。咁我问咗佢哋几个问题，就係、是、第一就係话我研究乾泰隆，但是呢他们跟我说没人提乾泰隆，个个都说还你还你还你，就是潮州话的还哄你，就是广东话就是还你，那就没人提乾泰隆。我们在香港去，那乾泰隆是我们香港第一间，就是跟原发行一样是最早的南北行，那我们的印象就是乾泰隆很重要。乡村的老人家没人记得乾泰隆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多提到就是说究竟一个企业王国呢是哪一个人创办的。那他们我们在香港读书啦，就成日都即是一些资料就讲我们听，就是陈焕荣很重要的，他是东华三院的最早的这个总理的13个总理之一，这样是很重要的人，所以乾泰隆就是他开的。咁我看一些资料就说他有一个兄弟叫做孙明，究竟孙明在整个生意是怎样，大概乡民在当时候就一路就冇提到孙明呢个人。咁呢个系我第一个问题，就系究竟乡民记得嘅系啲乜嘢嘢啦。第二样就系喺个我头先讲啦，一入去嘅时候好多旧嘅房啦，旧嘅屋啦。咁我就问佢哋，既然你哋有咁多华侨寄钱返嚟啦，点解你哋唔起一啲新嘅屋啦？而家起咗啲好多新嘅屋啦，结果咧就好多河道塞晒。 咁就佢哋提咗一样，就话慈幻耶，就系、是、呢个泰国曼谷嘅环利嘅老板啦。慈幻耶唔岌头啦，佢哋就唔敢拆屋嘅。咁我喺度谂，慈幻耶喺1920年代已经死咗噶咯喎，吓、啊、咁样，咁佢点岌头咧？吓、啊，咁就第二样就系、是、入面有好多屋，就包括我哋头先睇到嘅有三间棺材，我哋阵间会再睇，就仲喺嗰度。咁、那个个人都记得嗰三间系棺材屋嚟嘅，就是、放棺材，就是、放慈幻爷嘅棺材，放佢个仔嘅棺材同慈幻爷嘅太太嘅棺材，就系、是、放咗咧，就系、是、差唔多30年，就系、是、日本军队嚟之前咧，就匆匆忙忙就葬咗，放咗成20几年。咁即系我又做少少呢啲民族嘅研究，我觉得好阴噶嘛，系嘛？咁点解佢哋即系仲？咁侃侃道来，即系咁开心咁样讲嗰几间屋咧，咁就入面亦都有好多嘅关于呢个家族嘅古仔啦。但系你再问深层入去啦，其实呢个家族嘅后人咧，已经冇人住喺度啊。佢哋喺香港、喺新加坡、喺泰国，有啲原来喺呢个越南嘅提案啦，而家好多走咗去美国、加拿大咁样。咁系49年之后就冇人住喺度，咁就当我同佢哋倾偈嘅时候咧，就佢哋就一路希望我咧，就系、是、可以将帮佢哋就带一啲信息去到曼谷嗰边，就话帮佢哋就系希望咧，就系、是、慈幻爷嘅后代啦，就可以翻去就系帮助乡村建设咁样，咁我过咗，当时我每年都去嘅。咁我93、94年嘅时候去到，咁佢哋就好开心同我讲，就话：，哇，即系慈幻爷佢哋嘅后人又爱乡爱国啦。点解咧？因为佢哋捐咗80万嘅港币，就系俾佢哋家乡，就系、是、起学校，就系、是、修桥整路咁样。咁就。我亦都去咗曼谷嗰边，就揾佢嘅后人。我哋头先见到啦，就系、是、有几张相啦，就系佢嘅后人啦。咁就就当时其实佢哋系仲未翻过家乡嘅啊。咁就我就觉得好奇怪，点解未翻过家乡？咁又爱乡爱国，咁80万对我哋啲穷书生啊，我哋星期五讲是人系穷噶嘛啊，咁就对我哋啲穷书生嚟讲系好大嘅数目啦。咁、啊、就究竟就系话出咗去嘅人，经过咗49年之后嘅一个不多50年嘅洗礼，究竟系咪仲系爱乡爱国咧？啊，咁就喺呢个土改嘅时候咧。姚平、程海、潮安三个县都各派一队政府嘅干部啦，去佢屋企度收嘢嘅吓。咁、啊、呢个家族即系有个印象，就系对啲干部就系即系恨都恨，即系恨恨他们吓、啊，即系好嬲佢哋啊。咁点解会爱乡爱国咧？咁啊？咁所以我亦就由嗰度开始去諗一个问题，就係话啦，其实呢我哋所讲嘅家，所讲嘅族，我哋點樣对屋企人，點樣对我哋由祖先联系起上嚟嘅一群人呢，其实呢都随住个时间同空间嘅呢个宏观环境嘅改变啦，而有一个好大嘅变化。所以呢我由呢度咧，我就觉得咧，如果你真系要去理解我哋中国人嘅一个家族企业嘅话咧，我哋要去明白其实中国人嘅家同族嘅结构究竟系点样。咁其实咧，就呢两个问题咧，就系、是、黄少麟教授写咗一篇好重要嘅文章，就系、是、叫做《中国嘅家族企业》。一个模式，然后科大李教授咧就系、是、写咗一篇，亦都系好重要嘅文章，就系、是、话作为呢个商业机构嘅一个宗族 咁其实我今日讲嘅咧，只不过系呢两篇文章嘅一个注脚嚟嘅啫。吓，咁就家族企业，我哋点去理解家族企业咧？喺英文我哋叫做 family firm。吓，咁就我中文咧就有。好似系科教授，系咪翻译做家庭企业多啲啦？咁就但系喺中山大学其实有一个叫做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中心嘅，咁就叫做Center for the Studies of Chinese Family Firm。所以咧就即系话我哋即系南方嘅呢、這个教育重镇啦。都將呢個 family firm 翻譯做家族企業。咁喺所謂呢個家族企業咧，有一個我哋大概點去理解佢咧，就係、是、比較細規模嘅啦，係一個勞動力密集嘅嘅一個商業機構。組織比較簡單啦，喺內部繼承。咁就等等，就係喺個資本上是很難是維持成長和創新的，利潤上也都有不是一些管理型的一些企業樣，所以是比較是一個保守緩慢。但我們也都在另外一些統計入面去看，其實我們所說的家族企業，譬如在美國1996年的一個調查，就是說其實有 90% 以上 的商業機構，即是2000萬個商業機構入面，就是有 90% 是有一定程度的所謂由家庭控制的商業的家族企業。即是說就我們其實很難去定義什麼叫家族企業，即是究竟是我們說的是有表決權的資本啦，是呢個共係個內部的結構，亦或係個法律的問題咧。梁少榮教授同我哋講，我哋去睇中國家族企業的模型啦，咁就有一啲就係、是、即係用爸爸做中心啊，低效率等等嘅。咁另外一個就係黃教授的一個好重要的論點，就係話即係。家族企業是有一個生命的，由個成立到擴張再分解再產生出來，是一個生命的周期。咁呢個生命的周期呢，如果一方面是需要，之所以可以維持到，是需要靠一些有企業家精神的人去維繫佢啦。另外呢，就是其實是很難是超過三代的。但是我們由譬如我做的這個健太龍和他們的企業，由150年開始就到現在已經超過160年的歷史。咁我們也都其實很容易數到一些的所謂家族企業，包括譬如人生啦，包括這個楊協成啊等等，都有好長的歷史。咁究竟我哋點樣去理解呢個所謂家族企業嘅問題咧？咁我相信咧，我哋應該係要由一個家庭同宗族兩方面去考慮佢。一般由呢個 Gary Hamilton、Gordon Redding 等等嘅研究落嚟啦，都同我哋講咗，就係話。中國的家族企業的一些特點呢，就是有很強的網絡關係，很弱的組織，小規模，壽命短的，由家族經營。如果我們 去看回我所研究的一個例子的時候，這個姓陳的例子，我們去看就是說由他們創立的時候，呢陳煥榮同佢嘅哥哥創立啦，一路到其實而家已經係呢一個陳守賢嘅孫嗰一代啦，嚟去管理呢一個香港嘅健太龍嘅企業。咁就喺曼谷呢邊咧，就
已经是这个陈守明、陈守镇他们的孙的那一代 去管理这个企业。所以这个企业我们就这样去看，就是说我们可以由两方面去看，就是说如果由一个宗族的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成员其实是不断地增加的，即是每个一代那个成员就增加很多，就成员多的时候即是股东多，股东多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管理上的困难，也都有这个利润分配上的一些问题。咁但係我哋又分析一个家族嘅佢哋嘅呢个董事局啦，佢哋嘅股东嘅成员啦，佢哋嘅股本等等啦，由呢、這个1910年开始落嚟啦，我哋就发觉呢，就係、是、其实呢一个家族企业有一个趋势，就係、是最先創立的時候，其實有很多所謂他們的五家，就是五家一個擴張家庭的成員都是他們的股東，然後呢就是他們經過幾次的重組，就是第一次重組就有些成員，五家的成員就退了出去，就主要就是他兩兄弟的后人啦，两兄弟嘅子孙咧嚟控制，咁就佢哋分别啦，就系新加坡啊、汕头等等去控制呢个地方。咁喺30年代嘅时候啦，有一次嘅改造啦，咁就系主要嘅呢个股东咧就集中喺呢个陈慈环嘅一个后人上面。咁其实我哋见到咧就系话个理论上咧。就是一个 家族的企业是不断地扩张，他们有股份的人也都不断扩张，但是我们也都看到一个商业的这个不断重组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我们由这个怎么说他们的总经理啊，佢哋嘅主要嗰、那个嗰、那个、那个director 嗰、那个去睇嘅时候啦，我哋大概可以睇到一个咁样嘅全嘅一个方向，就系、是、由最先系由佢咯，跟住佢喺呢个1880到1910年之间咧，就系、是、呢个人控制，跟住咧佢过身1910年到过身咧，就系、是、由香港就是由这个人控制的。咁、啊、佢大概是1930年过身啦，就之后呢就是传到嚟呢一度咁样。所以我哋见到呢就是一个家族啦，就佢哋嘅呢个领导嘅一个人啦，其实就係喺一个扩张家庭嘅范围入面啦，咁去传播。如果我們去看他們的公司的註冊的一些資料的時候，這間公司在1975年就正式就成為就註冊成為一個有限公司，1975年之前是一個就是無限的公司。那我們去看就是幾樣，一個就是包括股份轉讓的一個條文。如果你去比較1975年和1988年的這個註冊規則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在整個的規則裡面，就是到1988年為止，其實這個家族是用了一個很父系的傳統，就是在中國的這個父系宗族的藍圖下面，就是建立這個佢哋组成佢哋公司嘅一个好重要嘅结构。咁呢个所谓父系嘅宗族蓝图嘅 的商業傳統是怎樣呢？其實就跟我們去即是在鄉村裡面呢，就是怎樣去處理的土地呢，就好像的第一就是宗族成員就是一個先買權，所以呢就這間公司的規定呢，就是說呢就是的股份呢就是一定要是這個持股的股東呢是有一個先買權，即是咁乜嘢係持股嘅股東呢，就係佢哋嘅呢個擴張家庭嘅成員，所以即係話呢一個股份就好似土地一樣呢，係唔可以呢就傳俾外人，唔可以傳俾外姓嘅。第二就係、是、女性有冇權去繼承呢個股份呢？咁我哋睇到1988年之前呢係規定呢係所有嘅一個股份咧係唔可以傳俾女性嚇、啊，就同我哋嘅土地一樣嚇、啊，就因為我哋嘅鄉村嘅呢、這個社會咧，土地唔可以傳俾女性，唔係因為女性冇權繼承嚇、啊。我哋陣間睇一個遺囑，我哋會睇到咯，就係、是、女性其實是可以繼承，但女性不可以繼承一些影響到這個宗族結構的一些財產。所以我們去看就是說，在一個商業的架構下面，其實他們是用一個是宗族的一個考慮去進行他們的商業的這個發展。那就我們如果由個公司的控制方面去看，就是說的股份擁有和公司的控制的比率是很集中在一個擴張家庭的男性成員的手上面。他們的董事呢就是有是所有的行政的責任、就好像傳統的家長一樣，是有具有這個決定權的一個權利。他們的父系家長的權威，我們可以由個繼承那裡去看，就是說個董事的權利是來自股份，但是只有家族入面的男性才可以擁有這些股份。那就、如果我們由股份、董事和經理的分佈去看這個家族的這個企業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這兩方面的問題。第一個呢，就作為一個家族企業，這個公司呢是不斷地進行一個自我鞏固的一個過程。第二，就作為一個繼嗣群體去看，這個家族呢是不斷地分拆，即是說呢個公司是不斷地用一種方法呢將一些人是摒除出去，就將那個管理權、控制權呢就集中在小部分人手上面、啊、就所以是個公司經過不斷地的重組，就將一個、公司的、控制權和這個公司的一個、成員的人數呢是控制住。但是作為一個血緣的群體，我們見到這個家族的成員是不斷地擴張，我們也見到這些成員不斷地離開這個公司，就組織他們自己的新的他們的這個商業機構。所以在這裡我們見到一個就是家和族的問題。我們怎樣去理解這個問題呢？或者我們可以由一個我們很切身、我們周邊、我們成日經歷的東西，就是我們每一個人應該大部分的人的成長的過程，其實我們都經歷兩類的家庭。一類就是生我們出來的那個家庭，包括我們的父母、兄弟。另外一個我們叫做培育家庭，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生的子女，我們造就他們成人，教養他們，所以我們、有一個叫做生育家庭。但是如果我們 在鄉村裡面去看一些、戶口登記的一 的方法的时候，我们呢就会发现呢，其实我们头先所看到的所谓培育家庭啊，或者是这个生育家庭啊，那种结构呢是在我们的生老病死的过程里面呢，其实就不断地变化的。在个乡村如果是用一个户口作为一个组织原理的乡村，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如果个爸爸仲在生的时候呢，一般来讲个户主呢就是个爸爸。个爸爸过身之后呢，个长子或者个妈妈就是个户主。到个妈妈过咗身之后呢，这个户呢就分拆。所以个家的一个发展，个家的一个发展呢，其实讲紧俾我哋听呢，有两个好重要嘅元素。一个就是我们的父母很重要。啊，这里有没有后生仔在这里要听着这句话。我们的父母很重要，可惜我两个女儿不在这里。那就我们的父母是维系我们的一个社会单位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们不在这里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就有一个趋势呢就去分拆。所以我们去看个家庭的发展的过程里面呢，我们见到的呢就是一方面是维系家庭的是什么人是很重要。第二方面呢，我们见到是家庭是一个分拆的一个过程在这里。我想给大家就是看一个遗嘱。这个遗嘱是在一个1904年的香港的一个遗嘱，好大，我不是想大家去看的内容。那个内容其实很是很得意的。那就即是我只不过是给大家看，我是有个证据在这里。那这个遗嘱呢，其实呢就是讲的这个人就是叫做陈兆南，那他有几位太太，那他有七个子，两个女咁吓，咁就系内容就系当然讲紧佢点样去分配啲财产。喺度我哋可以睇到啲咩嘢啦？第一，我哋可以睇到咧，就佢去分拆呢、這个佢嘅资产咧，我有两种。第一个就系佢嘅资产系包括动产同不动产啦。佢嘅商業呢就唔係淨係喺香港，亦都包括咗喺好多唔同嘅地方。佢嘅家庭結構呢就包括咗佢三個嘅妻子子女啦。咁我哋去睇佢嘅分配入面，財產分配入面呢，我哋睇到幾樣嘢。第一就係個長幼其實係好重要嘅，所以呢大家又要尊重下你哋嘅哥哥。咁第二個生母亦都好重要嘅，即係话呢，其实即使你係妾嘅仔，其实你所享有嘅财产呢，就除咗你爸爸分落嚟嘅财产之外呢，你分到幾多财产，其实同你个媽媽係边个係好重要。就所以就我哋如果是怎样说呢，就是去看个商业的结构入面的时候呢，我们不应该就是只是去看啦，就是个家庭究竟哪个是个，尤其是上一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以前啦，就很多的商人都有几个太太，咁我哋唔可以淨係睇佢个大太太係边个，咁所以呢佢嘅仔女就一定係重要。我哋需要去睇呢，就係佢嘅仔女嘅媽媽究竟係边个。咁其实 William Skinner 喺泰国嘅研究啊等等都讲咗俾我哋听啦，就係话有好多嘅华人啦喺海外啦，佢哋其实因为要做生意啦， 咁佢哋又唔識當地嘅法律啊、當地嘅語言等等，所以佢哋好通常咧就會喺當地咧就娶個太太，咁、那個太太就會留落嚟幫佢打你個生意。所以曼谷你去可以有個太太，新加坡有個太太，就個太太咧唔單止係佢嘅妻子啦，而且係佢嘅經理啊。所以你係屬於邊一個？你生母係邊個係好重要嘅啊？咁我哋亦都睇到就係個過繼關係係點樣咧？喺呢度我哋見到就係做遺囑入面咧，睇到就個權利同個責任究竟喺邊度？分家個遺囑入面講俾我哋聽咧，就係、是、我哋要去分嘅啦，唔淨止係個爸爸嘅財產，而且係唔同嘅母親嘅財產啊！我哋亦都睇到咧，就係、是。在唔分家有唔同嘅階段嚇，喺唔同嘅階段入面咧，我哋見到每一個子女其實佢哋都有兩個唔同嘅財產，一個就係共同嘅財產，一個就係私人嘅帳戶嚇。我認為呢個係好重要嘅。喺個傳統嘅商業入面咧，就係、是、啲子女一方面係個公家財產嘅股東，另外一方面。佢又系有私人嘅账户，佢自己发展自己嘅商业啦。呢个系点解系令到就系中国嘅商业嘅系好难维持三代啦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啊。咁我哋亦都见到咧，系有一啲公共嘅股份，同埋有一啲私人嘅股份。而呢啲公共同私人嘅股份咧，其实系令到个家庭企业个。分裂嘅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就另外我哋就睇到个女性嘅角色系好重要啦。个女性喺个家庭嘅企业入面咧，其实系扮演个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管理嘅角色，但系我哋嘅家庭咧系好快地分拆嘅。我哋喺一个明朝清朝落嚟嘅法律咧，就提醒我哋咧，就系话咧，虽然个家庭系成日好倾向分拆嘅一个过程，但系咧，我哋嘅人嘅关系咧，就唔系可以好容易地去分拆嘅。所以喺个法律上咧，我哋系好强调咧，就系我哋嘅九族啊，我哋五服啊等等嘅关系。喺个大清律例入面，亦都提醒我哋点解个服制咁重要咧？啊，就我哋而家去丧礼啦，个个人都着同一种衫嘅，其实就系个亲疏系有分别，因为个服制咧系决定紧我哋一个个刑罚。嘅輕重嘅嚇，所以你越係親近嘅人之間犯罪啦，咁你嗰個刑罰就越重嘅咁樣。所以個法律同我哋講咧，就係話我哋嘅世界咧，就唔係淨係個家庭個核心家庭嘅範圍嘅人，我哋係必須要係同一啲遠離我哋嘅。核心家庭范围嘅人入面嘅一啲人咧，系连上关系。喺我哋嘅传统嘅思想入面咧，就同我哋讲，就话个我哋嘅祭祀一般人咧，就系我哋只可以拜四代嘅祖先吓。咁 去到明朝中期之后咧，就一般人就可以就拜远过四代嘅祖先，所以呢，我哋喺明朝中期之后呢，我哋就倾向呢，就係、是、将我哋嘅人群嘅关系呢，就透过一啲好远代嘅祖先呢，就连起上嚟。所以个生者同死者呢，我哋係必须要好审慎地呢，就做一个联系。所以个父民呢，是很重要的。当然即是我不需要提醒大家啦，就是我们知道由再好像去年台湾王永庆过身或者是香港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啦，就包括新马斯珍过身等等啦，就 你想知道你同个死者有冇个关系嘅时候咧，个符文其实咧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指标，就系、是提醒紧在生嘅人咧系同死者系有个关系喺度，所以咧喺呢度系决定紧我哋有冇份、啊、因此咧，我哋其实咧就喺我哋嘅社会入面咧，虽然我哋生育成长嘅系一个好似好核心嘅一个好细嘅一个、包括父母兄弟子女嘅一个家庭嘅范围嘅一个结构啦，但系无论由法律，无论由我哋嘅意识形态去睇啦，其实我哋中国人嘅社会都有一个、长期嘅一个训练讲俾我哋听，就是我哋嘅世界咧，唔系我哋在生嘅人之间嘅联系，我哋必须要同死咗过去嘅人嘅做一个联系。而呢个联系咧，喺呢一个尤其是明朝中期之后咧，就系、是、我哋一般嘅庶民咧，一普通嘅人咧，我哋就可以咧就拜远代嘅祖先。就砌成一啲所谓宗族嘅结构，我哋通过族谱、祠堂、祖上等等，就嚟砌成一个通过一个祖先结合起上嚟嘅一个社会嘅一个组织。咁我哋有成员啦，我哋亦都有一啲累积财产嘅方法、管理财产嘅方法等等。咁呢啲就系个宗族结构啊。之所以可以出到嚟，但当我哋去睇个宗族嘅结构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发现咧，就系唔系所有嘅祖先咧都喺我哋嘅祭祀范围入面嘅，祖先系有选择嘅，所以有啲祠堂就可以拜多啲祖先，有啲祠堂就拜少啲祖先。譬如好似话喺一个香港新界下村有公堂。有400多年历史啦，有公堂入面大概得100多个神主派，即是话咧，我哋拜嘅祖先系有选择嘅，一个选择系通过一个乜嘢嘅方式去选择咧？个选择系通过一个祖先对呢个宗族有功有德嘅祖先咧，我哋就拜祭佢。呢啲有功有德嘅祖先咧，佢哋就有一种威力，有一种灵力嘅，所以咧，我哋咧就可以咧，就是、通过一啲祭祀嘅方法咧，就系、是、去攞到啲祖先嘅灵力嚟帮我哋发展。咁呢个系我好中意嘅一张相啦，就喺有功堂，而家冇啦，即系分猪肉嘅，一嚿嚿咧系猪肉嚟，吓、啊、咁就有份嘅子孙咧就可以就攞一份咁吓，咁。我哋亦都喺一啲重要嘅日子入面咧，喺个祠堂入面咧，就系、是、食盘分享祖先嘅灵力，通过呢个盘菜啦，咁去大家一齐食嘅。即系我哋而家喺大家乐啊咩度食啦，嗰啲盘菜咧就冇祖先嘅灵力嘅吓。咁、啊、样咁就点解祖先嘅灵力咁重要？点解我哋需要变成为祖先嘅啊？拜祭嘅一份子咧，就是、因为咧呢、這个祖先留咗一啲精常俾我哋，留咗一啲祖常俾我哋，所以喺个乡村社会度咧，我哋又见到咧就有啲组织咧，就去控制啲祖常，控制呢一啲祖先嘅财产。咁我哋睇到。宗族之所以重要，这个祖先之所以重要，不是只是因为他有财产，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是有不单是毛主席的庇佑，我们有一个国家的符号的一些庇荫，我们需要一些通过一些国家的符号来帮助我哋系讲紧俾旁边嘅周边嘅人听啦，我哋嘅宗族，你系唔可以走嚟虾我哋。所以我哋去睇到咧，就系、是、如果你睇一个 宗族社区的结构和我们刚才看过的户口分拆的社区的结构一个很不同的一个结构模式，就是以户口为主原理 的这个社会结构，我们看到是有一个不断地分拆，因为我们上一代的人过身，我们下一代的人就分拆，这样的一个过程。但如果是用宗族作为一个原理去组成一个社会结构，我们就看到个宗族是有很多房派分支在这里，内部有很多的一个差异。但如果个祖先在这里，我们的宗族就在一路维持下去。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宗族，就是这个是科教授的文章，大家可以看到宗族是一个合法的一个制度，它有一个延续的特性在这里，它产生一个财产管理的方法，另外它有一套儒家的伦理是在后面。祖上是不是一个法人组织呢？祖上是一种信托，它是个它不是一种信托的机构，因为它管理的人呢也同时呢是一个收益人。它是一个法人的组织，因为呢一个管理的人呢它拥有股份，它也都同时是一个受益人。所以祖上不是一个慈善，好像惠逸信、文物信托等等的一个慈善机构，但是受益人是不是可以被保护的呢？那这个是个宗族和个商业结构的一个比较不同的地方，就是因为呢在个祖宗族下面的祖上呢的股东呢是不可以控制这个祖上，即是受益人子孙是不可以控制的这个祖上。就所以在这里我们翻翻转头问一下，就是说中国的家庭和宗族的结构是这样一个家庭，是一个分拆的，不断分拆的一个通过分家等等的一个结构。宗族是通过一个选择的祖先，我们可以有一个维系下来的一个延续的一个结构在这里。那个宗族和家庭，我们如果将它放在个家族企业里面，我们怎样去理解它呢？在个商业里面，一个法人组织重要的有几点。第一点就是问责性liability。宗族是一个法律承认的一个制度，宗族是他们的受益人，他们的子孙的一个保护者。为什么他可以保护我们的子孙呢？因为他后面有一个皇权国家去支撑着他。就所以如果我们要由一个无限责任到一个有限责任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将一个宗族变成一个有限公司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去看，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政府需要一个制定一些法律呢来保护这些股东，尤其是当一个拥有权具有拥有权的股东的数目增加的时候。所以在一个当个宗族要变成一个有限公司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跳出一个传统的皇权国家法律保护的一个范畴，我们需要一个法律去帮助它。第二个我们去看商业的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究竟它有没有一个转让性，就是个股权可不可以转让。宗族的经理是受托的，所以他们是不可以转让他们的权利。家庭的经理呢，他是同时一个拥有者，是股东，所以他们的权利是可以转让。在个宗族里面的股份呢，一般是通过这个轮流的方式呢来取得的。 但是家庭的股份是通过分家而取得的，所以个宗族和家庭有这样的不同。第三样就是个持续性的问题。个宗族呢，我们聚焦于一个祖先，所以是有一个永久的性质，但是他的股东呢，宗族成员呢，并不能够保障他们的权益，因为他们的经理不是他们选出来的。但是个家庭呢，个受益人亦都是个股东，是拥有者，但是个家庭的性质呢，是不断地分拆的，所以个家庭呢，就没有了一个持续性。所以我由这里去看回我自己做的研究，我就看到在个中国人的家族企业，不单是我看那个钱帕龙的例，包括原化行，包括 很多例，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就是个竞争和合作的关系，就是每一个人的有一个时候是作为一个儿子的一个角色，但是个 儿子呢，到了某一段时候呢，又变成这个父亲。所以呢，当个儿子在这里的时候呢，个爸爸就是个公家，个儿子就是个私人，但个私人亦都变成公家。所以我们见到就是一个不断地这样的一个交替，就好像我们的家庭的结构一样，个仔会变成爸爸啊。所以个仔不断地有机会是成为一个爸爸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就见到呢，就是个家族企业个在个家庭那个元素入面呢，就有一个不断地分离，要成为一个父亲的一个倾向。所以如果我们的家族企业呢，想要延续，想要跳出一个不断地分拆的这个结构上的危机的话呢，我们可以怎样去做呢？第一，我们需要呢，就是看看我们怎样可以维持它的稳定性是怎样。这个我们看到的维持稳定性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将这个股份的转移呢，就是用了一个传统的宗族的蓝图去做它。所以我们要维持个家族企业呢，最好的方法呢，就不要传女啦，最好的方法呢，就不要传给外人啦。第二个，我们怎样去维持个信用的问题。我们现在没有了毛主席的像，没有了士大大夫弟，没有了这个旗杆甲等等，所以我们要依靠一个公司法律就我们的公司法律可不可以保障一个家族企业 的信用的维系呢？所以呢，就是这个当我们要跳出这件事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很强的选择，就是说如果你要变成一个有限公司的话，其实呢，就是说你当有个经济危机的时候，你不需要将你的就是在公司之外的资产都要 来赔偿。但是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没有了一些怎样说，一个人物人际的信誉的一个维系。所以即这个成日都是一些家族企业面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抉择来的。即在1883年的时候，黎智光教授就很熟悉一个例子，就是徐润在上海一个 很重要的买板就是破产。那就当时候徐润有很多钱庄，他亦都有很多的房地产。那因为一个环球风暴，环球的经济 风潮，那就房地产跌价，咁所以佢嘅房地產跌價，然後有好多人去嘅錢莊嗰度要提錢，所以要做一個決定。那個決定就係話，佢要維繫佢嘅信譽， 亦话要保障佢嘅财产。结果呢个选择就维系佢嘅信誉，就蚀咗好多钱啦，就买即系卖咗佢嘅房地产嚟俾翻一啲即系点讲佢嘅存户啦嘅钱吓。咁呢个系即系我哋喺上两个世纪，我哋传统嘅商人认为呢个信誉系好重要嘅一个维系嘅方法。徐荫亦都系因为咁样啦。个风金融风暴之后咧，其实佢系个生活好好嘅，即系喺上海过身咁样。咁所以就个信誉系可以帮佢系再做翻个生意。但系喺我哋当代嘅社会，如果我哋唔用呢样嘅时候咧，可能我哋就需要用另外一个方法。唔好意思，因为我唔想你问咁多问题，所以我要用多一啲时间。咁就另外咧，就系个持续性，我哋就系点可以解决呢个公家同私人嘅困境啦？即系个家族，我哋见到个家庭嘅结构系个公家同个私人不断地斗争。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呢、這个袁法翰就系呢个高精伯或者林希啦，佢写嘅一系列喺大成嘅文章系好好睇嘅。入面其实就系讲到咧，一个袁法行就系钱太隆之后香港最早嘅另外一间嘅南北行啦。入面个公家嘅财产同个私人嘅财产点样去互相嘅竞争？个私人愿唔愿意攞钱出嚟去维持？当有经济危机嘅时候咧，私人账户愿唔愿意攞钱出嚟帮助公家去解决个经济危机啦？咁呢个就是1930年代尾30年代初，当呢个袁法行遇到当时候一个环球嘅金融海啸嘅时候咧，遇到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抉择嘅问题。另外就是一个家族企业点样去维系呢个集资嘅方式咧？佢点去用一个网络嘅关系，用紧呢个人群嘅关系啦，去集资咧？即系当我哋即系我哋而家好相信我哋即系纸面，即系报纸上啊，或者系啲业绩啊咁样公司嘅业绩。但系当个世界冇呢样嘢嘅时候咧，我哋点可以相信一个陌生人？佢走嚟同我集资嘅话啦，我点解要俾钱佢咧？所以喺呢一个环境下面咧，个家庭宗族好重要。我又举徐润一个例子啊，徐润喺1883年之前咧，佢喺上海嘅发展好快，佢亦都喺乡村嗰度咧做咗好多嘅修桥、整路、修筑铺、起祠堂等等等等嘅事业，同时佢亦都喺个乡村度咧，同啲族人起咗间公司，叫少德公司。咁间公司咧就系要啲族人啦，就系投资喺佢嘅公司，然后佢公司喺上海度投资房地产，好成功。咁就到咗1883年嘅时候，佢宣布破产，咁佢乡村嘅人咧就走嚟问佢攞钱。攞翻佢哋嘅投資，咁佢又寫咗封信俾鄉下嘅人講，就話：當我好風光嘅時候啦，即係你哋就好願意啦，就接受喺鄉下嘅一啲即係做嘅嘢啦。到我而家困難嘅時候啦，你哋唔單止啦，就冇幫我解決個危機，仲要嚟問我攞錢咁啊！所以咧，徐潤嘅方法就自此之後，其實佢斷咗同鄉下嘅關係。就等于咧，我做嘅例一样，就系、是，钱太隆家族其实咧，就系、是、一路佢哋喺乡村做咗好多嘢啦。去到20年代、30年代，其实佢哋亦都做咗好多嘢。20年代潮州一个好大嘅风灾，叫做128风灾，咁就死咗好多人。咁呢个家族亦都喺当时候咧，就买咗好多地。咁我哋知道咧，就即係一方面係慈善啦，因為好多人需要錢嘛。另外一方面呢，就係即係個價錢係好低嘅。所以另外一個時候就係個金融風暴嘅時候啦。咁就另外一個一樣慈善嘅嘢呢，就係佢哋喺鄉下呢就起咗一個 叫做新鄉的地方，就俾佢哋喺泰國曼谷幫佢哋打工的人去住咯。咁就一個鄉下，咁就起咗好多屋，就無常俾佢哋住。所以咧，鄉村人覺得佢哋係有恩嘅對佢哋，但亦都有好多傳說就係點咧？就係話，即係佢哋拜神遊神嘅時候咧，個神又要抬入佢哋屋企，俾佢啲女人去拜啊。然後咧，佢哋咧就平時咧，即係都唔走出嚟同啲鄉村啲人打交道等等。我哋見到喺1930年代咧，其實佢哋開始同個鄉村嗰個關係咧就越嚟越遠離。個鄉村對佢哋嘅家族嘅傳說咧，亦都係越嚟越由一個好正面嘅，就變成一個比較負面嘅一個講法。就係點解咧？就係因為咧呢個家族咧就越嚟越。我哋喺个影片度见到佢哋喺曼谷有间祠堂啦，佢哋连个祠堂都唔喺个乡村度建啦，喺个曼谷度建啦，所以佢哋整个家族系越嚟越远离个乡村，所以对个乡村嚟讲咧，一个系喺海外嘅有钱人啊，所以喺咁样嘅情况之下，我哋见到个网络关系同个乡村嘅宗族嘅关系咧，其实咧系因为佢哋同海外嘅一個發展嘅變化咧，而有變化嘅。最後一樣咧，就係個管理嘅方法，就係你需要揾啲咩人去管理啦。我大概好簡單地去睇，去結束我哋今日嘅呢個講座。如果我哋去睇家庭同宗族嘅結構嘅時候咧，我哋見到一個分拆嘅一個過程。如果你純粹由一個宗族嘅發展，個血緣群體嘅發展嚟睇咧，我哋就見到一個即係受益人或者股東不斷增加嘅一個危機。所以喺個宗族上面，我哋見到咧，就有每次收族譜，其實都將一啲成員咧再收窄嘅。所以個族譜嘅結構同個其實同個商業嘅結構咧。要維持落去係好近嚇。由個家族企業要變成一個股份公司嘅話咧，我哋其實要解決一個由家去到族嘅一個結構上嘅一個問題，要將個家庭嘅一個結構變成一個有延續性嘅、有信託性嘅。可以跳出個管理嘅問題嘅一個公司嘅結構。喺呢個結構入面咧，其實我哋睇到咧，就係中國人嘅家族企業咧，個家係一個最在生嘅人一個關係嘅經營，所以係相對競爭嘅，所以不斷係分裂嘅。個族係對死者嘅關係嘅經營。所以是絕對的，但是選擇的，有選擇性，你不是所有的祖先你都拜。所以家族企業要維繫個家同個族兩者之間的關係，可能最終都是要去到個儒家的倫理那裡。朱教授應該可以給我多些指點這方面，就是我們需要注重網絡同關係，但個所謂網絡同關係咧，其實係掌握喺用者嘅解釋入面嘅。所以咧，我哋大家都有兄弟嘅關係，我哋大家都有父子嘅關係，但同樣嘅關係可以幫助我哋嘅事業發展，亦都可以令到我哋不斷地打官司爭產。所以咧，就係我哋是生如是死，我哋需要飲水。思源，但呢個飲水思源咧，係我喺我哋嘅心入面去解釋佢嘅。如果我哋可以做到呢樣嘢咧，我哋就可以招財進寶。多謝大家。
蔡教授，唔希望大家太多問題，我哋快啲揸緊呢個時間問佢多啲嚇。梁樹問點解要唔全女嚇？唔全女人，唔全女性。 如果只是女人怎么办招流入社喂大家问问题欢迎意见是这位
蔡教授啊英国日本和中国呢都经过改革的而是经过战乱那为什么在你不同的宗法制度有些是成功有些是失败的
其实呢就我们中国人呢都有很多成功的商业的例子就日本也都有很多的所以其实即我的看法呢就是家庭结构、宗族结构，即系嗰个血缘群体嘅结构啦。其实每一个地方咧，佢哋都可以好唔一样。譬如喺日本就系一个即系一个单子嘅继承嘅制度，所以佢就好容易系维系到啊。咁我哋亦都见到好多日本嘅财阀啦、斋伯啦，就系可以好长好长地。维系到落去，所以呢个可能系同我哋中国人嘅家族嘅企业系有啲唔同嘅。我哋唔系话中国人嘅家族企业系唔成功，即系你分拆啦，你分拆，其实我哋去睇到嘅中国人嘅商业嘅扩展咧，系一个平面嘅海上图嘅一个扩展，而日本的譬如 Zybus 那些是一个 vertical 的一个扩展一个延续这样、啊、所以到个中国人的家族企业要维持下去的时候其实他要夹回一个延续性上去、啊、那这个是我的看法、啊、
三代就很难维持了三代的他的成功和失败是不是因为下面两句说话呢没有关系就去走关系有关系就没有关系、
其实呢即我的看法第一就是其实中国都有很多的企业是维持三代以上的但是呢你维持三代以上其实我们所讲的所谓家呢已经是不同了的了啊、即是个家庭的成员都不同了、啊、另外呢就是个关系的问题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关系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关系同样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去发展商业亦都可以就是令到我们互相竞争、啊、所以呢个关系有没有个关系其实不紧要的、啊、个紧要的地方就是你怎样去运用怎样去操控怎样去 manipulate 一个关系才是重要
的。蔡教授我想问一问呢你那些族谱呢现在开始的趋势就是将女性加入族谱里面的。那跟这个钱泰隆他在70年代初的时候他们注册为有限公司跟着就是、看到个比较之下他们、女性、啊、都可以加入在公司里面那这两件事件里面因为70年代到现在是2009年了那我看到有几个宗族都开始将他开始修谱那那些女婿和晚女、啊、那些因为现在亦都是配合话嗰啲是单一个生一个咧，都是全女户嗰啲。咁呢即之后我哋个宗族又点发展呢
其实咧，如果你睇族谱睇得多嘅时候啦，就我哋知道啦，好多以前嘅族谱啦，其实都唔单止有将太太写上去啦，有啲有将女写上去啦，有将女婿写上去啦。个问题就系个女婿写咗。寫了一代他們的後人是不是都寫上去這個是個關鍵來的那如果你有興趣其實呢、徐潤的族譜是完全是有女性這個是 1970-80年代收的族譜，1883年收的族譜、所以個問題女性入譜其實不是問題嚟嘅，即係當然我哋講，即係個父系宗族咧，中國人的父系宗族咧，係包括就係嫁入嚟嘅女性啦，唔包括嫁出去嘅女性呢、這個中國人的父系宗族啦。但係咧喺個族譜上，其實我哋見過有好多族譜係有女性入譜，但個問題就話、是、個女性嘅家庭成員，即係佢係咪都係世代地入譜咧？一個你需要注意的，所以你而家見到嘅族譜有將個女寫上去咧，呢、這個唔係新嘅事。但係個女嘅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咧，係咪都寫上去咧？呢、這個仲係拭目以待嚇，咁、樣係。
喂，張教授你好，係，我想問下，家族同埋呢個宗教有冇關係嘅？即係有冇直接關係嘅都係。
如果拜祖先都是宗教的，
系咯，
當然有關係啦。
有關係的，但是很多宗教嘅當時嘅時代嗰陣時
嚇，
嗰、那個時代都很多宗教噶嘛，會唔會係？
係，這個去到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就
即係好難解釋到三年。
就首先我哋由兩個角度去看，第一就是即係拜祖先算不算宗教啦？咁呢個我哋可以去諗。第二個其實咧，就係、是、個宗族入面有冇參與一啲宗教嘅活動啦？譬如佢哋有啲神廟，佢哋去唔去啦？咁、當然有啦。我哋見到其實以香港為例啦，你見到譬如早期呢、這個而家都係，譬如下村係同邊間？寺啊，即系我哋嘅大宗族咧，其实都同一间佛寺拉上关系嘅吓，咁、所以咧个宗族当然同宗教有关系啦吓，如果由呢个角度去睇嘅话吓，
唔该，华茂呢个集团咧，佢有公司嘅运作，亦都有私人关系咁样。我相信好多人都想知道，但呢單嘢未打完官司㗎，咁可唔可以粗略講一講？佢而家個基金咧，佢係個公司嗰啲錢咧，定話佢可以即係自己話是分啲基金嚟打官司？咁另外嗰位叫陳振中嘅人士，佢話係情侶關係啫，但係未結婚啫，冇私人關係啦。咁可唔可以係咪即係真係可以話攞嗰張律師嗰張遺囑咁啊可以話？分家咁，粗略咁講講。
唔好意思，第一我唔識，第二咧就係、是我未研究過華茂，第三我亦都覺得喺呢度似乎唔係好方便，就係、是、討論呢個問題。就其實咧就我哋可其實即係、就是、你去睇中國人嘅商業嘅話啦，如果有興趣咧。又要遠離香港咧，其實黃永慶嘅例係幾得意嘅嚇，你可以去注意一下。我或者舉一個新加坡嘅例俾你聽啦，即係離開香港安全啲。咁就喺大概係1994-95年度啦，新加坡嘅有一個所謂餅乾大王過身。咁咧就佢過身之後咧，就佢餅乾大王當然好多遺產啦。咁佢亦都有啲基金啊咁樣嘅。咁第一就係、是、就佢嘅子女都好好嘅，就大家維持呢個基金啦，亦都係維持個財產。但係咧好快地咧，就有一位國內佢好似係梅州嗰邊就係、是、嘅人就。去新加坡的高等法院咧，就是入品，就是话咧，佢系一个饼干大王嘅仔，咁就所以咧，佢系有权咧，就是、分一个财产，亦都 有權咧入呢一個即係基金嘅，即係成為一個 director。咁就個官司都打咗幾耐，打咗年幾兩年。咁就結果咧，佢贏咗嘅，嚇佢贏咗。嗰一個好簡單嘅原因，阿梁生知唔知道？嚇！所以坐喺呢度咧，好好戰戰兢兢，因為咧有太多嘅唔同方面嘅大師坐咗喺度，咁好似係考試咁樣啊。咁咧就主要嘅原因咧，就因為咧佢喺鄉下度咧，就為呢位餅乾大王咧係披麻戴孝過，就即係話咧，我哋其實咧。去睇一個即係傳統嘅家族企業入面咧，我哋睇兩橛嘅財產嘅時候咯，一個就係公家嘅財產，公家嘅財產入面可以有一橛係變成基金嚇，咁個基金嘅運作其實好複雜嘅嚇，我唔好意思，我唔識，咁個公家嘅財產嗰度咧就係、是。所有同呢个死者有个血缘关系嘅人咧，又可以证明到点去证明佢咧？通过个仪式去证明到有个关系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分享个公家嘅财产。但系我哋亦都有啲私人嘅账户，个私人嘅账户咧，你就即系冇个血缘嘅关系喺度咧，你就分唔到。所以其實我哋去睇一間傳統嘅公司入面咧，可能要睇幾橛嘅財產啦，嚇入面都有一種唔同嘅控產嘅方式咯。嗯，可能答得唔係幾好呢個問題嚇，
唔好意思，
係。
誒，呢個先好似
係蔡教授你好，我有兩個問題想請教一下嘅，你覺得宗族社會傳統的宗族社會同埋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係咪絕對的對立嘅咧？另一個問題就係、是，一個傳統嘅由傳統嘅商業活動嘅社會啊，即係過渡去到現代嘅資本主義社會，即係宗族係會唔會可以成為一個幫助到由即係個傳統？過渡到去現代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嘅，
係就其實呢個問題咧，我諗科教授會熟悉過，就其實個宗族制度入面咧，係具有咧好多咧，就係現代嘅商業嘅機構啦，應該有嘅一啲元素喺度嚇。個問題咧就係、是，我哋嘅傳統，即係中國人嘅家族企業入面，因為有個家喺度，唔係個族嘅問題咯。所以咧，我哋係個家族企業係有一個矛盾喺度嘅，既分拆又延續嚇、啊。但係我哋嘅宗族冇咁嘅矛盾喺度嚇，所以個宗族係有一個咁嘅潛能，有個咁嘅機制。是可以变成一个现代 的公司结构，大概很简单。
蔡教授，
是
是是蔡教授，我想问一个咧，就系、是在中国咁大的地方咧，就有回族啦。回族本身是即係崇拜伊斯蘭教，咁伊斯蘭教嗰個本身佢個真神咧，佢之外即係唔可以拜偶像啊咁樣。咁呢個宗教同正話你都提到我哋中國嘅宗族咧，就以祖先嗰個神靈咧，佢哋為係。咁樣情況之下，喺中國有冇一啲例子咧？即係喺以前個即係或者半個世紀前嘅中國咧，有冇回族嘅家族企業，而佢哋都有同呢個宗教呢、這個伊斯蘭宗教本身即係佢點樣去 配合啊，或者点样系发生乜嘢嘅关系出嚟？个
系啊，我又唔识噶，我真系唔识。就喺旧年十一月啦，应该系十一月吓，阿钟系唔喺度吓？就我哋中文大学历史系啦，我哋其实好前沿，我哋做咗好多好前卫一啲研究推动学术嘅嘢。咁我哋开咗一个会啦，就叫做
地方慈善
无疆界吓。咁入面其实主要就比较紧就伊斯兰教同我哋汉人嘅即系两个。商業團體同慈善之間嘅關係咯，咁就係、是、入面係有啲研究係關於呢方面嘅，就係、是、伊斯蘭教入面啦，亦都有好強嘅一啲家族啦，就係、是、從事商業又發展慈善嘅事業啦，咁就但係。再詳細啲內容咧，其實我就唔識嘅嚇，咁樣就唔好意思。
最後一位朋友咧，我仲有大概一分鐘嘅時間。
蔡教授，我想問咧，最近咧就係、是、中國嗰個有組織80個律師去打官司，就係、是、搶翻呢個圓明園嗰個鼠頭同埋蛇頭咧，咁好似你头先讲啦，就系、是、汕头嗰边咧有个王利嘅，逐喺文教嗰时由中国派咗三队嘅人去没收嗰个财产。咁如果呢个例啦，嗰啲祖孙可唔可以去或即系要翻嗰啲嘅财产嘅？
系，可以牵涉到好政治不正确嘅回答。我或者可以咁样。讲啦，就系、是、其实我哋嘅人民政府好好嘅，咁我哋头先提过呢个环利家族啦，佢哋喺49年之前啦，佢哋喺汕头有5条街系佢哋，咁就喺大概1990年代，我访问佢哋嘅新加坡嘅后人嘅时候啦，佢哋就话啦，呢、這个汕头政府系要俾翻啲楼佢哋，但佢哋唔要。个原因系点咧？我哋嘅政府咧就唔单止系照顾海外华人嘅呢个以前嘅权益啦，我哋嘅政府亦都照顾而家喺度住紧嘅人嘅权益，所以佢哋政府嘅条件咧就话我可以俾翻晒啲楼你，但系咧要安置晒所有住喺楼入面嘅人，咁所以因为咁样咧，就佢哋咧就拒绝收翻，所以而家差唔多嗰啲街啦。拆剩幾條嘅啫，即係一啲好靚嘅舊嘅建築物。如果你去汕頭而家嘅舊區啦，剩翻冇幾間就係呢啲舊嘅房啦，就即係好可惜，就係佢嘅後人唔要啦。咁、那個政府發展啦，所以個政府又好又壞咁啦。係。
我哋要準時咧交翻呢個房俾圖書館，所以啊，我有就結束啊！多謝蔡教授，多謝大家。
好多謝大家。